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8月26号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我们的节目重点包括俄罗斯担心中国将配合西方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美国副总统拜登说，伊拉克已经取得政治进步，因此得到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更大支持。美国国会议员敦促奥巴马总统扩大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台湾的天主教区负责人还有台湾的外交部官员认为，台湾与梵蒂冈良好的关系将持续下去。原本蓝天白云、碧草连天的景色却被烟雾、废气和污水所取代，内蒙古煤制气厂引起居民不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跟俄罗斯有关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二将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时基辅再一次的指责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煽动亲俄叛乱活动。欧盟高层官员也将参加在白俄罗斯城市明斯克举行的会议，这是为了结束持续5个月的冲突而采取的最新外交努力。这场冲突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一天前，波罗申科解散了乌克兰议会，并且决定在10月26日提前举行选举。他说，选举对于清理议会是必要的。波罗申科表示，2012年举行的上一次议会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他说，大部分议员已经失去乌克兰人民的信任。波罗申科还指出，相当一部分议员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说，已经让一支进入乌克兰东南部的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队停止前进。基辅表示，俄罗斯战斗人员装扮成乌克兰叛乱分子。乌克兰当局说，至少2辆俄罗斯坦克被击毁。莫斯科还没有对有关入侵的指称发表评论，这是有关莫斯科试图干预乌克兰分离主义叛乱的最新报道。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由于乌克兰的问题以及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引起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现在俄罗斯非常担心中国将配合西方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由于在经济领域，中国跟西方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俄罗斯媒体跟分析人士对于中国是不是能够坚定支持俄罗斯没有信心，称中国如何表现呢，将考验两国的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资深外交官最近在接受立陶宛一家报纸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试图说服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支持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确认说中国加入制裁的消息在俄罗斯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参崴的一家在远东地区有影响力的互联网报纸说，中国准备打击俄罗斯的心口。这家报纸认为，中国目前是西方同俄罗斯对抗中的最大的赢家，中国如何行动将不会照顾俄罗斯的利益，而是利用目前的形势为自己谋取好处，包括在经济政治领域。报道说，即使中国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在目前的这种政治气氛下也不会让人意外。这家报纸认为，西方制裁使俄罗斯孤立，俄罗斯把希望都放在了中国身上，中国是否能不让俄罗斯失望，现在就到了真正考验两国友谊的时候了。北京是否支持西方制裁，俄罗斯学者也没有一致的观点，但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如果西方给的好处多，也不排除中国支持美国和西方不支持俄罗斯的可能。另一家当地主要媒体说，俄罗斯同中国的友谊取决于在制裁方面美国是否能开出有吸引力的条件。这家媒体引述远东中国问题学者奥夫杰耶夫的话说，在俄罗斯所认为的自己的朋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明确表态支持俄罗斯。他认为，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俄罗斯现在更有求于中国。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波夫说，中国不会放弃同俄罗斯的合作，因为那样做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也会尽量不得罪美国。他警告说，俄罗斯的权贵阶层期望依靠中国的支持能弥补或是减少西方制裁的损失，但这种期望值可能过高，未来将会失望。俄罗斯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期望中国不会抛弃俄罗斯。科诺瓦洛夫说，中国现在没有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未来也不会加入到制裁之中，这对俄罗斯带来非常大的希望，特别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国能成为俄罗斯寻找新的经济资源获得融资的新的市场。塔斯社引述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话说，北京拒绝了华盛顿希望加入西方制裁的提议。中国认为乌克兰危机只能依靠政治途径解决，而制裁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增添新的问题。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目前是反对派领导人的尼缅佐夫认为，中国不会公开表态支持西方的制裁，美国也不会要求中国这样做，但中国只要不向俄罗斯提供贷款融资，在俄罗斯目前很难从西方市场获得贷款的情况下，就足以重创俄罗斯的经济。尼缅佐夫说，中国从未支持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反应非常小心谨慎，中国盼望如果制裁加剧，中国可以用便宜的价格获得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中国感兴趣的是获得俄罗斯的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因此只有俄罗斯允许中国进入俄罗斯的油气资源领域，中国才会提供贷款。在俄罗斯经济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俄罗斯不太可能指望单纯从中国获得贷款。萨林说，据我所知，中国不像西方银行那样提供贷款，然后依靠贷款利息赚钱，这不是中国通常的做法。中国只有在具体的投资项目中才会提供贷款。政治学者马卡尔金说，当前的形势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美国和俄罗斯都在试图争取中国，所以中国将在双方之间讨价还价。学者马斯洛夫说，在经济领域，中国同美国和西方的共同利益要远远大于同俄罗斯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白宫一名高层官员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授权在叙利亚上空进行侦察飞行。这位官员星期一晚间说，奥巴马总统没有批准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美国可以准备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选择性军事方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东部以及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美国战机曾经对伊拉克进行空袭，帮助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夺回激进分子占领的地区，包括摩苏尔大坝。这一座水坝对于伊拉克很多地区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了供电。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有必要在叙利亚境内和境外对伊斯兰国实施打击。这个行动由于叙利亚内战而变得复杂化。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不希望美国的行动被看作是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援助。阿萨德屡次把国内的冲突推就于恐怖分子。叙利亚的内战已经持续了3年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看看有关于伊拉克的消息。美国副总统拜登说，伊拉克已经取得政治进步，因此呢，得到了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更大支持。拜登星期一与伊拉克后任总理阿巴迪通电话时重申，组建一个新政府是伊拉克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行动的组成部分。白宫说，阿巴迪向拜登表示，他愿意尽快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权力分享政府，以取代马利基政府。 星期一早些时候，阿巴迪呼吁伊拉克所有民兵和部落接受政府辖制，停止独立行动。伊拉克一直在努力应对急剧扩张势力的逊尼派激进分子，他们占领了伊拉克北部跟西部的大片地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则呼吁要扩大美国对于伊斯兰国目标的空中打击，指出美国记者弗利遭到了谋杀，是对来自该武装分子网络的威胁进行评估的转折点。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塞恩从华盛顿报道说，奥巴马总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考虑是不是要对叙利亚跟伊拉克实施打击。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报道内容。
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惨遭杀害，引起美国国会议员强烈反响。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克考尔说，恐怖分子网络伊斯兰国代表了911恐怖分子攻击以来世界面对的最大威胁。他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本周节目上说，
过去一年这种危险不断恶化，现在他们又把美国记者斩首，我认为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让我们看清楚伊斯兰国的真面目。
一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战斗人员前往中东参加恐怖主义网络。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克·罗杰斯对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说，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返回西方国家。
他们离美国的海岸线只有一张机票的距离，我们正为此感到担忧。
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约翰·艾伦说，美国必须要采取与区域盟国合作的策略。
这需要全盘考虑，而不仅仅是对伊斯兰国的重要据点，即大坝内部及周围等安全地点实施定点打击。
艾伦在本周节目中说，还有一些目标在叙利亚。奥巴马总统在努力把美国在伊拉克的新的军事行动限制在保护处于险恶危险境地的平民和美国外交官上。但是他也表示，美国在保护其公民方面将不遗余力，毫不留情。一些国会议员警告说，美国不要被轻易挑动，派作战部队重返伊拉克。民主党国会议员唐纳·爱德华斯说，国会议员九月份返回华盛顿后，需要就任何军事的升级进行辩论。
我们需要辩论，这很重要。我并不认为没有国会授权，总统就能超出战争权力法的授权采取行动。
分析人士说，奥巴马总统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内对扩大美国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出权衡。美国之音塞恩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听众，您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发动的一轮空袭造成两个人死亡，期间以色列还轰炸了两座高层建筑。星期二凌晨的一次空袭摧毁了加沙城的一座15层办公楼和一座公寓楼，造成至少20人受伤。以色列曾经警告居民离开该地区。以色列军方对其所称激进分子活动地点发动空袭之前经常发出警告。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又有火箭弹落入以色列境内，其中包括被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在特拉维夫上空拦截的一枚火箭弹。与此同时，埃及再一次呼吁以色列跟哈马斯实行停火，重新就结束从7月8日爆发的战斗进行谈判。利比亚星期一处于新的政治动荡之中，相互争斗的议会各自选出了自己的领导人。利比亚国民议会已经被6月经过选举产生的新议会国民代表大会所取代，由伊斯兰派为主导的国民议会在首都迪里波里复会，任命大学教授奥马尔·哈希为该国总理。国民议会拒绝承认由自由派和联邦派主导的选举产生的新的国民代表大会。为了避免敌对民兵几星期以来在迪里波里和班加西的交战，新的议会在迪里波里以东1600公里以外的图普鲁格地方开会。新的议会呢，已经任命阿卜杜拉·萨尼为总理。即将离任的议会在输掉一场推翻萨尼的法律之战之后，任命了自己的总理。 萨尼的当选得到美国的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所关注的埃博拉病毒。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的蔓延呢，已经是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已经有2000多人死亡。而现在呢，尽管有很多的教育教导民众怎么样来防御，但是呢，还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担忧以及无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利比里亚，数百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政府为被隔离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西点地区的人们输送食物和水，一些不愿意被隔离的人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爱人民，希望看到人民幸福健康，而且让人民知道这种疾病很严重。
肯特·布兰特利医生是在利比里亚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两名美国援助人员之一。两名援助人员在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医院用称为 ZMAP 的实验药物治疗之后均已出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西非已有1350人死于埃博拉病毒，其中利比里亚死亡人数为576人。南非试图把埃博拉病毒拒之国门之外，禁止来自西非国家的非必要旅行者。
How long is the ban?
限制多久？我们会评估，我们将审时度势，将根据西非事态的发展以及正在出现的情况而定。
南非卫生部长说，世界卫生组织预计至少在6个月之内，埃博拉病毒将继续会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美国国内，大家的目标还是关注在发生在密苏里州的这个枪击事件。那么在昨天呢，家人、政要还有哀悼者，他们聚集在圣路易斯的一个教堂来悼念迈克尔·布朗这名手无寸铁的少年，此前在佛格森镇被一名白人警官打死。美国的人权活动领袖、政治家还有知名人士在圣路易斯的友情寺浸信会传教教堂参加了祷告仪式。夏普顿牧师在悼词中说，人们记住迈克尔·布朗不应当是一场骚乱，人们应该记住他是让他因为他而让美国直接的面对美国警察是怎么样执法的。夏普顿牧师说，寻求公平执法的运动应该具有远见卓识。在葬礼之前，布朗的父亲请求人们保持平静，在葬礼期间停止示威。当地部署了很多警力，很多的示威者都尊重老布朗的要求。8月9号的这个事件发生以来呢，他们一直都在佛格森镇守夜示威。如果没有被警官戴伦·威尔逊射杀，18岁的布朗就几天就应该上大学了。对于这次事件的解释呢，众说纷纭。警方说，布朗在跟警官威尔逊的争斗当中一直是咄咄逼人，但是目击者说，并没有看到布朗做出的任何挑衅，而他当时呢也试图投降。就是因为目击者们对于这次枪击过程的描述各自不同，这个枪击事件呢引发了接连多日的暴力示威和争议，当中呢还有100多人被捕。现在呢，事发2个多星期之后，这位少年也已经入土安葬，但是呢，当地的社会还是在努力的恢复正常。幸好昨天当地的学校开学了，所以佛格森镇多了一些朝气。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从佛格森镇发来的报道。
佛格森民众正在疗伤止痛，他们也希望重建被种族暴力行为撕裂的社区。此前在居民区街道上发生的一场对峙期间，一名黑人少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射杀，种族暴力事件随即爆发。
No matter what your race, religion, or creed,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宗教或者信仰，都必须和解，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相互隔绝，我们必须学会共存。
How long is you gonna let this stuff go on? How long? How long?
戴维斯牧师和浸信大家庭教会的教友们正在传播爱的信息，而不是仇恨。他们还为和平祈祷。以期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社区。教堂执事托马斯·内勒姆斯说，当地需要有更多黑人参与政治进程。
如果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可以征服一切。 我认为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在福克森登记投票，对于你不喜欢的那些事情，让你的声音能被听到。
这个非洲裔为主要居民的城市街道上恢复了和平，商店开门营业，一些居民希望种族紧张关系得到缓和。志愿者约翰·邦兹在为人们烹调免费食物。解决方案将是让各方人士聚在一起进行沟通，确保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少数的人，还有这里的那些被认为是最坏的罪犯，都能够有一席之地。克沙·尼尔森想激励年轻人成为律师，以及寻求其他专业工作。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愈合伤口。疗伤止痛意味着爱和获取信息，这样年轻人就能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提高生活质量。
这里的人们对于迈克尔·布朗被射杀仍然很愤怒，不过许多居民正在用他们的信仰帮助愈合深深的伤口，同时寻求和解，建立一个强大的社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情况。在新疆，中国当局在所谓的反恐运动当中呢，也在试图改变当地穆斯林的某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男子留胡须，女子戴面纱等等呢，都受到了当局的限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新疆阿克苏，记者在当地新闻办官员陪同下采访时注意到一种新奇的现象，在那里50岁以上的男子似乎还可以留长胡须，而50岁以下的男子们则将胡须剃得精光。另外，那里的许多妇女已经不戴面纱，而戴面纱的妇女见到记者的镜头也有意在回避。记者被带到当地一间清真寺，清真寺的2号人物出来欢迎。谈到胡子，他用维吾尔语说：“年轻人老了也可以留起长胡须。”不过旁边有人用维语提醒他说：“为什么不讲实话？不让留胡须是因为政府不允许。”话让在一旁的便衣警察听到了，警察当即说：“请注意你说的话，注意你说的话。”走在阿克苏的街头，可以看见年轻人都不留胡须。与此同时，记者见到那里的气氛依然紧张。在一处检查哨，警察示意车辆停下来接受检查。对外国记者的采访证件，他们看得非常仔细。记者终于获得了和一批年轻人就胡子问题展开单独交谈的机会。尽管双方的汉语都有限制，但是还是可以听明白。原来是当地政府不让他们留胡须。
我们年轻人戴胡子吗？现在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个为什么不行？我也不知道。
谁说不行的？
那个小朋友放的
吗？我们主人
人不一样，人不一样。汉族人的、坏人的有，维族人的有，俄罗斯的有，都市人有坏人，不坏人也没有。事情有嘛就还可以。没有事情的话，给你多久了？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这个地方4个月，建起来的话，给你多久了？什么意思？
这位年轻人的汉语不大好懂，他是在说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汉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维族人中也有好人和坏人，拘押坏人可以，但是拘押太多的人，其中包括好人，则意味着什么呢？新疆阿克苏等地的街头，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在继续，不过墙上的通缉海报以及人们来去匆匆的脚步，似乎提醒着人们这里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中国的另外一则报道。中国广州一位被拘押的民主人士的妻子说，他被自称是广州国宝的人传唤，威胁他做证人，指控他的丈夫，并且要他停止在网上声援被捕的丈夫。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80后的王青莹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起草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 近年来参与许多维权和民主活动，尤其是公民不合作运动。王青莹今年5月16日被以寻滋罪刑拘，6月21日以煽颠罪被逮捕，与广州维权律师唐晶玲和民主人士袁新婷同案。王青莹25岁的妻子曾杰山星期天在网上披露，8月22日在番禺区石矶镇派出所，两名自称广州国宝的人未着警服，未出示任何传唤文书，对他进行非法传唤和扣留长达约3.5小时，要他作为证人指控王青莹。曾杰山表示，在遭到拒绝后，国宝扬言要让单位解除他的劳动合同，阻断其经济来源，让他无法赚钱养家糊口，难以照顾家庭老人小孩。国宝还讽刺地让他天天上街举牌，让他带着1岁多的孩子组建娘子军和童子军，跟着唐晶玲、郭飞雄、王青莹成为全职民主斗士。曾杰山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要求离开，但国宝堵门不让，还威胁要以寻滋罪或妨碍公务罪每天随意传唤，包括晚上或凌晨工作时段，让他工作不保，以后也找不到工作，并让村委对他和家人监控。近期时常在网上呼吁释放王青莹的曾杰山说，国宝还恐吓说，如果他不配合做证人，家属不配合晋升的话，他们是专职司法人员，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与他斗到底，玩到底。曾杰山表示，在听到这些威胁恐吓后，想到年幼的孩子、年老的父母、工作单位，担心受到牵连，整个人精神紧绷，头脑眩晕，虚脱乏力，曾倒地不省人事，但都未受到救助。曾杰山表示，他对如此威胁恐吓一个丈夫被关押、上有老下有小、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母亲感到不耻。他说，
我是觉得这些行为是非常无耻的，应该是受到谴责了，因为我们是属于雇员啊、老人家、小孩这些东西应该受到大家来援助，但是他这边不是的，我是希望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我现在的话把他们这个行为曝光出来的话，我是很担心他们会报复我这里的，确实也是很担心。今天领导也又因为这个事情来找过我，跟我谈过，叫我不要跟他们对抗啊。
记者星期一下午拨打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投诉电话，接听这个局长热线电话的一位员警详细听取了记者的简述后，答应向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另外，王青莹的律师隋木青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在王青莹被刑拘期间探视过两次，但自从6月下旬被逮捕后就无法见到他了。而王青莹的妻子曾杰山对王青莹目前的状况极为担忧，尤其是他的身体。曾杰山说，
现在的话连律师也没办法会见，我们家也没办法会见，完全是没有任何消息的，我就很担心他被人家打了或者怎么样，他严刑逼供啊，他不肯，然后就被人家打，但是从小的话就营养不良，就是低血钾的，我就挺担心他的身体这一方面的。
因参与公民不合作运动而被广州警方煽颠逮捕的唐晶玲、袁新婷和王青莹，到8月23日遭拘押满100天，各地声援他们的活动仍旧不断。曾杰山上周四在微博上呼吁将目前全球流行的关注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患者的冰桶挑战慈善活动变成一项主题为支持释放良心犯、拒绝构陷煽颠罪的人权公益活动。在广州唐、袁、王三人被捕百日之际，各地网友纷纷响应号召，手持装有冰水、贴有良心无罪的水桶或水盆倾倒在自己头上，并将照片上传到网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进行这次的广播。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台湾，台湾的宗教主要是以佛教跟道教为主，天主教徒大概只有300,000左右。而罗马天主教教宗本月早些时候访问了亚洲，台湾的天主教区曾经向教廷表示，希望教宗至少能够过境访问台北，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如愿以偿。可是呢，教区的负责人还有外交部的官员都表示，台湾跟梵蒂冈的关系良好，而且这种良好关系将会继续下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宝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8月中旬对韩国进行了1连5天的访问，期间出席了亚洲青年日活动，并主持了场面盛大的弥撒。台湾天主教区也派出了上百名年轻信徒出席教宗在韩国会见亚洲青年的活动。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长陈科神父对教宗能到台湾附近的韩国访问感到欣慰，但也期待教宗能亲临台湾与这里的信徒们会面。
其实不止台湾，很多国家都渴望得到教宗的莅临。我们主教们也曾经向教宗表达过，比如说这一次他没有来韩国之前，已经只是宣布而已。我们也邀请教宗，所以欢迎你。尽管教宗你行程是很忙，可以在机场上就是过境一下都可以哈。
陈科神父说，台湾目前大约有300,000天主教徒，人数和教区发展都远远比不上韩国。相信这是教宗出访会考虑的一个因素。梵蒂冈是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在欧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但是梵蒂冈驻台北大使馆建筑物常年失修，最近才准备修补长时间漏水对大楼造成的损坏，显示享有宗教自由的台湾300,000天主教信徒平时并不需要教廷过多的操心。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教廷与台湾关系发展良好。
那在跟教廷的这个部分，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跟对宗教自由的理念啊。那其实双边的交流合作也非常的绵密，也持续的在正面发展。
相反，在对岸的中国大陆，据信天主教徒人数超过1000万，并且有继续增加的势头，但教会的运作受到当局的严密控制。近些年来，教廷一直在努力跟中国大陆的官员和信徒们接触，希望最终能与中国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一些人认为，与北京最终实现邦交关系的期待，影响了教廷与台北发展官方关系的力度和教宗访问台湾的意愿。不过，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长陈科神父认为，影响梵蒂冈与中国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因素不是台湾，而是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
我们知道整个爱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台湾已经不是问题，不是北京考量的问题，也不是梵蒂冈考量的问题。
北京一直反对中国的天主教会效忠梵蒂冈，并坚持自行任命主教，因此梵蒂冈与台湾的官方关系预计会持续下去。这里的信徒们也在耐心地等待教宗莅临台湾的那一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现场广播，我是赵婉成。提到了内蒙古的草原，大家的景象立刻出现了蓝天白云、碧草连天。但是现在呢，这样的景色却被烟雾、废气跟污水所取代。在内蒙古的煤制气厂呢，引起了居民的不满。新建的大型工厂把煤转换成天然气，为东部城市来发电。然而呢，尽管全世界都要叫停煤制气，北京呢却致力于煤制气的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阿迪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可以骑着马尽情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上。如今32岁的他表示，有时候在早晨他宁愿待在家里，因为工业废气弥漫着整个草原。这一切源于阿迪亚的新邻居，一个巨大的煤制气工厂。每年数百万吨煤炭在这里转换成天然气，再运往北京发电。从去年12月份开始，工厂释放的烟雾已经把周围的蓝天掩埋，而一滩滩黑色的废水在草地上也格外刺眼。 阿迪亚的叔叔白云德的牧场远眺着这座工厂，对于污染对身体造成的影响，白云德感到不满。
就是每天嘛，就是或者是要上这了，就特别敏感，意思是反应特别大，头晕了，反的呕吐，反正离得远的话，那是总是比较差一点。
然而，白云德表示，这股味道可飘散远达60千米。尽管煤制天然气得到中国政府支持，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却纷纷叫停，因为同直接用煤炭发电相比，煤制气发电过程可都排放高达82%的温室气体。同时，天然气发电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而西部地区本就水资源匮乏。虽然北京称将致力于减少污染并降低碳排放量，但是许多专家表示，煤制气计划并不能达到预计效果。美国杜克大学科技政策分析师杨启仁说，
一旦建厂以后，你通常是要30年40年长期的营运，那所以这样子一旦把这个资金投下去以后，你就中国就是把自己锁定在一个高耗水高二氧化碳排放的发展路线上。
国有能源企业大唐国际发电负责科什克腾这个工厂的运转，生产部负责人王玉忠表示，制气产生的废水都是循环利用的。
废水我们全回用，就包括现在下的雨水我们都收集起来，最后要循环利用。
然而牧民阿迪亚却对此很担忧，在附近的草地上可以看到大滩黑色的废水，旁边便是工厂西面的墙，附近也没有任何防止废水污染地下水的保护措施，地上到处是黑色的煤灰。阿迪亚说，废水里也有这样的煤灰。白云德也对这种不公平的情况感到十分气愤，他不理解为什么广袤的草原和资源丰富的西部要承受东部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而忍耐却是当地政府给他和其他牧民的唯一答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国的经济表现令人关注，香港汇丰银行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八月份的产量和订单减少到3个月来最低点，经济发展步履不稳，政府的经济政策面临更大的压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香港汇丰银行8月21号公布，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8月份为50.3，跌到5月份以来的最低点，低于外界预期的51.5，也远低于7月份的51.7，显示出中国经济发展步履不稳。除此之外，其他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7月份国内投资需求疲软，信贷额急剧下降，尤其是房屋销售连续3个月下滑，拖累经济增长。7月份中国70个城市的平均房价下降0.89%，6月份房价下降0.47%，5月份下降0.15%。随着8月份的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增长比7月份放缓，就业分项指数也进一步收缩。原因之一是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导致中国制造业逐渐失去优势。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1.4%，中国劳动力价格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榜首。以上这些数据打破了经济学家的希望，他们曾经预计中国经济后半年的表现会强于年初。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7.4%，第二季度为7.5%。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可能需要考虑是否增加支出和释放资金，以刺激增长。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看看台湾3月份出现了台湾的学生运动，叫做太阳花学运。这个活动呢，到现在已经历时半年多来，但是呢，还是出现了余波。因为主办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的关键人物呢，来到了首都华盛顿演讲，但是呢，台湾驻美机构拒绝出借场地给他。那么主办演讲活动的台湾人社团就发表了声明，抗议台湾驻美代表处侨教中心打压言论自由。不过侨教中心则回应说，拒绝出借场地是经由侨务人士决定投票的，那么投票结果不出猪，所以呢，对于整个过程来讲是符合民主的程序的。 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台湾产业科技推动协会、台美人长乐会邀请台湾法律学者黄国昌在8月23号的讲座中，以台湾民主的困境与展望为题发表演说。不过，侨教中心对于黄国昌演说的部分可能涉及具争议性的问题，向63位被台湾政府聘为侨务荣誉职人士进行征询。结果在回复的54人中，有38人反对，17人赞成，7人无意见。因此，侨教中心做出拒借场地的决定，并认为文教中心的成立宗旨是要推动文化活动，应该文教归文教，政治归政治。由于租用场地遭拒，主办演讲活动的3个社团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由台湾纳税人资助的政府单位在美国打压言论自由，并称拒绝租借场地的不智和不适当决定，让台湾民主受到严重的污损。黄国昌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美国福布莱特学者。他因参与台湾3月的学生反对运动，被网友称为太阳花学运战神。对于这次的场地租用风波，黄国昌本人8月21号在华盛顿一场记者会中批评侨教中心是在进行内容审查。黄国昌说，
有3场，第一场是我，那第二场是美国 Law School 的教授，另外最后一场是3个学生的 panel。 后面那2场准了，第一场不准。那 我不知道了，这个如果不是内容的审查，什么才是内容的审查？
关于侨教中心对外表示拒绝出借场地是经由征询侨务荣誉职员的民主程序做出决定的说法，黄国昌也质疑这些人士的代表性。黄国昌说，
今天的那个程序不是所谓什么民主的程序，只是他们自己内容审查的一块遮羞布。今天你如果要去讨论 democracy 的话，那我们就讨，那我们先要去讨论说，那决定 base 的主体到底是什么？是那些侨，是那些所谓的荣誉的侨务委员吗？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到底是怎么样聘任的？他们是不是有那个 legitimacy 针对这件事情去进行 censor？
对于黄国昌的质疑，台湾中央社援引侨教中心的回应报道说，侨务荣誉职员是侨务委员会经过审慎评估后遴选聘用的，绝对有其代表性。黄国昌的说法是对所有侨务人士的侮辱。由于长乐会已经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位于华盛顿近郊的侨教中心定期租用场地活动多年，各社团8月初在对会员发出的通知上也注明讲座地点为侨教中心，但因场地无法出借，现在已将活动地点改到附近另一个地方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日本方面呢，2013年在海外长期居留的日本人，根据日本政府统计，创下了自1984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可是呢，长期居留中国的日本人减少了将近10%，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今年发表的海外在留日本人数调查统计说，到去年10月为止，日本人在海外居留超过3个月以上的在留人数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1258000多人，但在留中国的日本人减少了约10%。外务省说，去中国留学等长期居留人数减少尤其引人注目，认为这是在日中关系恶化的基础上，由于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的忧虑所产生的影响。根据今年公布的统计数字，日本人在海外人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约占了1/3，为41.3万人，其次是中国，去年约有13.5万人，接着是澳大利亚、英国等，但人数都不到10万。 长期居留中国的日本人从2009年起出现增加趋势，但去年在中国的统计数字减少了约 1.5 万人。外务省的这一统计结果没有引起传媒和舆论惊讶。事实上，有关日本人不愿意到中国留学或拒绝去中国工作的消息，去年起不时在日本媒体上出现。日本经济新闻最近刊登了一篇题为《赴任中国敬而远之，企业烦恼》的详细报道，说明日本企业在为员工不愿被派驻中国或要求尽快调回国而烦恼不已。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提到，松下、佳能、朝日啤酒等大企业对派驻中国的日本员工实施的特别福利制度，包括增加津贴、增加休假、定期回国检查身体等，说明由于中国空气水质污染、食品不安全等危机，令派驻中国的日本人生活费用增加。报道说，如果派驻中国的日本员工在任期内因病等原因提前调回日本的话，公司就要因搬家等开支，平均每户损失50万日元，约4800美元。与此同时，增加日本员工的福利，刺激了当地中国员工的反弹，抗议待遇差别。这些状况都令在中国经营的日本企业苦恼。日本外务省1984年起开始通过日本驻外大使馆等机构每年调查统计长期居留海外的日本人数。美国之音中文部日本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些年来，有关于优秀的人才在美国求学或者是就职，但是得不到签证，没有办法继续留下来获得绿卡，而必须要离开美国到其他国家去工作，或者是回到自己的本国去，而使美国丧失了很多的人才。这点呢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所以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全面的移民改革呢，是应该是可以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但是这个移民改革现在还是因为国会的政治分歧而陷于停滞。不过，全美各地的商界领袖都认为，为了保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必须把移民改革进行快速的变革。那么这个局势呢，是最近休斯顿一个商业论坛讨论的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所做的有关报道。
近年来，成千上万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被拒绝颁发 H-1B 签证。H-1B 是美国发给具有特殊技能或教育水平的赴美外国人的签证。前新墨西哥州州长和前美国能源部长比尔·理查森说，移民制度需要做出改变，
这样持学生签证的旅美技术人员、工程师、计算机专家就可以留下来，为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
美国商会和其他工商界组织赞成大幅度增加 H-1B 签证，尤其要吸引那些来自世界各地持学生签证在美国大学学习但毕业后不能留下来的人才。休斯顿精密工作集团总裁梅西·比利亚雷亚尔说，那些留下来的人才是很紧俏的。
我们每个月花费仅在招聘上的费用就超过3万美元，就是为了发掘这些员工。等我们找到他们后，我的客户希望得到高技术人才，可是等我好不容易找到他们的时候，我的竞争对手给出每年多10000美元的报酬，他们就离开了。
去年 H-1B 的签证申请总数为172000份，但是目前的法律每年只给85000个名额。
这是个有缺陷的系统，你每年只有一次机会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递交申请，然后只有30%的概率获得批准。
许多赞成改革的企业高管是共和党人士，但是福斯特说，共和党移民政策被茶党运动控制了。
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反对主要是基于谣言和个例，那些东西和真相没有多大关系。当你走到他们的面前解释真正的移民改革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立场会有很大改变。
然而，大多数保守派仍在原则上反对任何他们认为会大赦非法入境者的改革。身为民主党人的比尔·理查森认为，民主党坚持给非法移民有合法化以及成为公民的途径，这种立场是正确的。
We need to bring the 11 million
我们需要让目前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劳工走出阴影，让他们为美国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会的共和党人士赞成通过法案，增加有技术劳工 H-1B 签证数量，但是把范围更大的改革方案留到以后。然而，民主党人士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扩展签证只能是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应该给那些非法生活在美国的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根据一些工商组织的调研，这场僵局的代价是让美国损失数以万计的职位，并影响了美国在全球经济的竞争优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现在美国的学校纷纷的开学了，在过去的暑假期间呢，很多的学生都在找寻能够暑期攻读的机会。那么有一个攻读的机会呢，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那就是美国宇航局的达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他们呢提供了实习的机会。这个中心呢开发建造研究太阳系和宇宙的仪器与技术，也通过一些教育项目来培养未来的科学家。为期十周的暑期实习给大学跟高中生提供了参与太空领域相关项目的机会，当中工作包括计算机科学、机器人、机械，还有航天工程等等。同时呢，这些实习生也给美国的宇航局带来了热情跟活力，以及清新的视觉。他们当中很多学生都希望能够成为下一代的科学家，当然了，也希望被美国宇航局给聘用。有关情况，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从马里兰州发来的报道。
需要专攻机器人的科学家来设计和创造太空机器人。路易斯·帕伦特就是一名羽翼带风的科学家。这位伊利诺伊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即将结束在戈达德中心为期十周的实习。
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实习，因为他们让我参与一个有真正意义的实实在在的项目。
通过和导师还有其他实习生的沟通，他对投入这一专业还需要做出什么有了更好的理解。
I really have to have a huge background in computer science.
需要在计算机科学方面有大量的知识背景，因为计算机科学并不是我喜欢的课程。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它是必须的，而且当你看到它的实际应用，你会想要学更多。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副主任里克·奥本沙因说，这种能够给人带来改变的经历是美国宇航局实习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是1962年的实习生。
今天的学生或实习生会说，这是三四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是的，可当年我们得花上几个星期来弄明白。
戈达德的科学家例如约瑟夫·桑坦尼洛是这样描述他们与实习生共事的项目。
我们把灌溉放入我们的预测模式，这样就能预测美国的灌溉方式。
桑坦尼洛也是从实习生做起，他说学生是对这里的工作环境的宝贵补充。
关于如何工作、做什么工作，我们有了一个新鲜的视角，不只是科学的部分，还包括如何与社区互动。
过去三个夏天，实习生帕特里夏·劳斯顿都在和桑坦尼洛一起工作。他说，实习经历对于他攻读的气象学博士学位来说非常有益。
这里我不仅拥有电脑资源，我还在这里建立了人际关系。当我在第二和第三个夏天回到这里时，走进大楼，人们就认出了我，叫出了我的名字。如果我有关于我研究课题的任何问题，我可以随时给他们，给约瑟夫发邮件。
这种持续不断的指导与合作，给科学家、学生乃至美国的太空项目都带来了帮助。美国之音埃尔马斯利格林贝尔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后我们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德国之声电台有一位女记者上个星期突然遭到了解雇，这个事件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苏雨桐突然被解雇的消息是现在美国的网络评论人士北风8月19号首先在社交网站推特上披露的。此前一天，来自台湾的前北京学运领袖沃尔开西到位于波恩的德国之声总部 抗议该媒体今年六四期间发表的一篇被认为美化中共开枪镇压北京市民和学生的文章。这篇题为《从天安门到莱比锡》的文章把六四事件淡化为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这篇文章由德国之声新雇佣的驻北京特约评论员泽林撰写，引起了六四难属团体天安门母亲和众多八九民运参与者的强烈反弹。自称在北京居住了20年的泽林被指在中国拥有一家媒体公司，一些批评者曾发起联署抗议行动，要求德国之声撤下泽林这篇有争议的文章。苏雨桐和德国之声另一位特约评论员、原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常平参与了联署抗议。常平曾在德国之声网站刊文与泽林展开争论。德国之声发言人霍夫曼21号发表声明确认，已经终止他与中国自由撰稿人苏雨桐的工作关系，原因是员工的不当行为。声明表示，德国之声反对社交媒体上关于苏雨桐被终止工作关系有政治动机，或者是由于德国之声中文部的表达自由受到限制等说法。德国之声的这份声明强调尊重意见多元化，并称决定采取解雇立即生效的步骤是由于德国之声与苏雨桐之间的信任遭到破坏。声明指责苏雨桐不听德国之声当局的一再劝告，在推特上散布有关德国之声及其编辑人员的内部信息和机密，从而在行动上对抗雇佣单位及其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声明表示，决定结束与苏雨桐的雇佣关系是个人不当行为的结果，而非限制表达自由。声明称，没有雇主会接受他的这种行为。苏雨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德国之声高层曾强调该电台不能成为异议之声，而他只是以个人名义在推特上参与有关泽林文章的争论和发布有关消息。苏雨桐表示说，他违反了德国之声的内部规定，他可以平静地接受，但他仍然认为有关泽林文章的争论是个公共事件，公开相关事实真相是有必要的，不应该在内部暗箱操作。
这样德国之声的一个内部会议，那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接受的，但是从如何判断泽林这个事件是一个德国之声内部暗箱操作呢，还是拿到公共平台上，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我认为它是一个公共事件。
苏雨桐对美国之音表示，德国之声高层在他和亚洲部主任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辞退决定的时候，还提出另一个理由，这和德国之声新台长林伯格提出的中文部不要总是批评北京的要求有关。林伯格即将到中国访问。苏雨桐说，
他还说了另外一个理由，他说德国之声要中文部要有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我认为你不符合，这是他昨天给我的被辞的理由。那我就也是很好奇的问了他，我说我在德国之声工作4年，我所有的报道无论从我们的评估体系来说，我是一直都是第一的嘛。
嗯，
我说我一直是秉承德国之声记者的这样一个职业操守规则在做这样的报道。那你现在说我不符合这个规范，我想我在报道当中体现的就是这个记者的专业素质。至于价值观，我想通过我的报道也可以看出一些，我的立场也是恒定的。那如果你们说方向是和我的不同，那是不是意味着和我相反的方向？那他也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德国之声国际关系部给美国之音记者电邮的回复附上了该媒体发言人的上述声明，但是没有回答如何评价苏雨桐在德国之声的一贯工作表现等问题。几天来，德国之声和苏雨桐之间的恩怨纠纷得到了德国明镜在线和多家德国媒体以及一些海外中文媒体的详细报道。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刊登评论员文章谈苏雨桐被辞退风波。这一事件致使德国之声在2008年该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因其报道被指过于美化北京政策遭撤职之后，又一次成为新闻焦点。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待会儿还为您进行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持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